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王继、孙景、徐有贞、杨善、李石、赵荣、霍轩、沈固、王岳。王继，字尚德，戍鲁人，身材高大魁梧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刚毅有胆量，通晓军事谋略。永乐四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兵科给事中，出使山西，上奏免除延迟拖欠的赋税20余万，不久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。洪熙元年调入京城担任顺天府尹。宣德初年升任兵部右侍郎，代替顾佐代理督察院事务，过了很久代理兵部尚书。宣德九年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。正统元年奉诏商议边防事务，过了五天还没有上奏，皇帝发怒，将王继与侍郎旷野抓进监狱，不久得以释放。阿台、朵儿只不多次侵犯甘州、凉州边境将领屡次失利，侍郎柴车、徐熙都御史曹毅相继处理边防事务，未能制服。正统二年五月命令王继前往，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王继快速赶到军中，大会各位将领，问从前追击敌人到鱼儿海子时率先撤退导致军队失败的是谁。众人都说都指挥安静。王继事先接到密旨要杀安静，于是捆绑安静在辕门斩首，并宣读敕令责备都督蒋贵。各位将领都吓得发抖。王继于是大规模检阅将士，分派军队划定防区，让他们各自防御，边境变得整肃。在甘州、凉州越军淘汰了三分之一。制定轮换制度，士兵得以休息，而且运输也节省了。不久阿台再次入侵。皇帝任命任礼为平羌将军，蒋贵、赵安为副将，王继监督军队。正统三年春天与各位将领出塞，以蒋贵为前锋，而自己与任礼率领大军在后接应，与蒋贵约定说如果不胜就不要见面了。蒋贵在石城攻击敌人，敌人逃往兀鲁乃，蒋贵率领轻骑兵2500人从镇宜出发，走小路兼程前进，三天三夜追上敌人，擒获左丞陀罗，斩首300余人，缴获金银印各一枚，骆驼马匹兵器铠甲数以千计。王继与任礼从梧桐林到义集乃，擒获枢密同知千院15人，万户2人，降服了他们的部落，一直追到黑泉。而赵安等人从昌宁出发，到达雕立沟，也擒获右丞达鲁花赤30人，分路夹击，转战1000余里，朵儿只伯远远逃走。平义战功，蒋贵、任礼都封为伯爵，而王继兼任大理寺卿，领取2份俸禄。不久被召回处理兵部事务。过了很久，陆川之役爆发。陆川宣为使司任发叛乱，多次击败官军。前国公穆圣征讨他失利，在途中去世，让穆王接替。穆王分条上奏攻取策略，征兵12万人。宦官王镇政掌权，喜好功名，认为王继可以托付，想大举用兵。王继也想要效命。正统六年正月，于是任命蒋贵为平蛮将军，李安、刘据为副将，而王继总督军务，大规模征发东南各路军队15万人征讨。刑部侍郎何文渊、侍讲刘求先后上书劝谏，不被采纳。临行前赐给王继、蒋贵金头盔、细铠甲、蟒袖红衣、朱红弓箭。王继请求得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，乘一车到云南，部署各位将领，派遣参将冉宝从东路直奔孟定，大军从中路到腾冲，分路夹击。这年11月，与蒋贵率20000人直奔上江，围攻敌寨，5天没有攻下。恰逢大风，放火焚烧栅栏，攻下敌寨，斩首50000余级。前进从嘉巷时渡下江，打通高黎贡山道路，闰月到达腾冲，长驱直入，抵达山木龙山。贼人占据高处险要，修筑7座堡垒，互相救援。王继派遣参将工具、副将刘据分左右2翼，沿着山岭向上，而自己率领中军奋力攻击，贼人大败，乘胜到达马鞍山。过了1个月，抵达贼人巢穴。山势陡峭险绝，深沟环绕，东南面靠江，崖壁直立，无法攀登。王继派前军侦察贼人， 击败了他们的伏兵。贼人又从小路在马鞍山立栅栏，出现在大军后面。王继告诫军中不要动，而命令都指挥方英率6000人突袭贼寨，斩首数百，又引诱击败了他们的象阵。恰逢东路军冉宝等人已经会合木帮、车里、大后等土司军队攻破乌木弄、夹帮等寨，派遣别将守卫西额渡，防止贼人逃窜，约定日期与大军会合。王继于是督率各位将领围攻贼人7座城门，堆积柴草放火。大风刮起，贼人被烧死无数，淹死在江中的有数万人。司任发带着2个儿子逃往孟阳，缴获他的虎符、金牌、宣慰司印以及所掠夺的腾冲各位所印章30多枚，捣毁了他的巢穴，留下军队守卫而返回。第二年4月，派偏师征讨维摩土司维郎罗。维郎罗逃往安南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，传檄文给安南，捆送来献俘。5月，军队返回，皇帝派户部侍郎王志携带洋酒迎接慰劳，在奉天门赐宴，封为推诚宣吏武臣、特进荣禄大夫、上柱国、进远伯，每年俸禄1200担，世袭指挥同知，赐给貂蝉官玉带。蒋贵晋封侯爵，刘据等人升迁赏赐各有差别。跟随出征的少卿李汾、郎中侯金、杨宁都升任侍郎，士兵赏赐加倍，国库因此空虚。司任发逃窜到缅甸，他的儿子司机发佑率领余部占据者兰，请求入朝谢罪，朝廷讨论就此安抚他，王振不同意。这年8月，又命令王继总督云南军务，率领参将冉宝、毛福寿前往。还没到，司机发派弟弟招赛入贡，缅甸也上奏抓获了司任发，要求割让陆川土地。朝廷不接受他的进贡，并且敕令王继图谋缅甸，王继于是请求增兵。正统8年5月，又命令蒋贵为平蛮将军，调集土兵50000人前往，征发士兵转运粮饷50万人。王继起初传檄文要求缅甸送交司任发，缅甸人假意听命，犹豫不决。这年冬天，大军逼近缅甸，缅甸人用楼船装载司任发窥探官军，而暗中用其他船把他载走。王继知道缅甸人依赖木帮的水利作为唇齿相依，又担心司机发会因为献出父亲而仇恨他们，所以始终不肯献出司任发。王继于是直奔者兰，攻破司机发的巢穴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和部落，而司机发独自逃脱。第二年召回，增加俸禄300石，命令与都御史陈毅巡视延绥、宁夏、甘肃各边镇。起初宁夏被边军队半年轮换一次，后来边事紧急，3年才轮换。军事长久疲惫，又增选军于防守冬季，有的1家5、6人在边境军用十分困乏。王继请求每年轮换一次，接替的人10月到达，而被接替的人留到来年正月才遣返回家，边备充足而士兵不劳累。皇帝赞同他的建议，在各边镇推行。当时缅甸人已经将司任发送来献俘，而司机发暗中占据孟养地，多次派使者入贡谢罪，朝廷内外都希望停战。王振心中仍不满意，要求司机发亲自入朝谢罪。募兵率军到金沙江招降他，不来，传令孟养抓住他献来，也不听命。于是王振发怒，想全部消灭他的部族。正统13年春天，又命令王继总督军务龚据为平蛮将军，率军150000人前往。第二年造船渡过金沙江，蛮人在西岸立栅栏据守，官军连接船只做浮桥渡江，拔掉栅栏，进军攻破鬼哭山，连续攻下10多座寨子，坠落淹死的人无数，而司机发最终逃脱，没能抓获。当时官军越过孟养，到达孟染左海，这个地方在金沙江西，距离陆川1000里，自古以来兵力从未到达，朱蛮见到大军都震惊恐惧。但大军远道跋涉，王继担心粮饷供应不上，急忙谋划撤退。当时司机发虽然逃匿，但司任发的小儿子思路又聚集部众占据孟养，王继估计贼人最终无法消灭，于是与思路约定立石碑，在金沙江上发誓说，石头烂了江水枯了，你才能渡江。于是班师，王继总共3次征讨陆川，最终没能抓获司机发。 议论的人则被王继等人消耗军队，浪费财物，因一个地方而扰乱天下。而会川为训导詹英直言上书弹劾他，大致说王继等人大量役，使民夫抬着彩绘分送给各土司以谋取厚利，擅自使用斧刑，假称敬奉皇帝，实际充实私意。军队行进没有纪律，15万人一天出发，互相践踏。每个军士背负6斗米，跋涉山谷，上吊的人很多。到达金沙江，徘徊不敢渡。渡江后不敢攻，进攻又损失了都指挥陆轩、翟亨等人。等贼人散去，多抓捕渔户作为俘虏，将土地分给穆邦、缅甸，掩盖失败作为功劳。这与李密的失败，而杨国忠却报捷有什么不同？奏书下发到司法部门，王振偏袒他，得以不问罪，而命令詹英到王继军中效力。詹英知道去了将会获罪，躲藏不去。当时湖广、贵州各苗人到处蜂拥而起，围攻平越及各城堡，贵州东路断绝。王继到达武昌，诏令回军讨伐苗人，恰逢英宗北狩，群臣弹劾王振并涉及王继，因为王继正在军中，而且依靠他平定苗人，搁置不问。命令佩戴平、蛮将军印充任总兵官，侍郎侯金总督军务。不久苗人更加猖獗，人数达到10余万。平越被围半年，巡按御史黄浩死守，梁靖挖草根吃，而王继驻军在陈州、袁州不进。景泰元年，黄浩写好奏书放在竹筒中，招募人从小路送出，上奏朝廷，改命保定伯梁宝为平蛮将军，增兵20000人。侯金从云南督军前进，快速作战，大破贼军，全部解除了各城的围困。而王继也俘虏了产平、王重复等人献上。王继返回，命令总督南京机务，这年冬天请求世袭铁券，给予他。南极的军队一向偷懒懈怠，王继到达后，用他所统领的军队的军法教练他们。于谦不看重他，朝廷因为他老臣而优待礼遇他。景泰三年四月，赐敕令解任，奉朝请。王继70多岁，仍跃马吃肉，乘涉生计如故。过了很久，石亨、徐有贞等人拥立英宗复辟，王继参与谋划。赏赐稍晚，上奏章自我申诉，说我的儿子王祥进入南城，被诸将排挤，落地几乎死去，如今论功不及，怀疑有掩盖他的人。皇帝于是任命王祥为指挥千事，而命王继仍任兵部尚书，处理部事，加号奉天意未推成宣吏守正文臣、光禄大夫，其余如故。几个月后请求退休，又3年后去世，享年83岁。赠晋远侯，谥号忠义，爵位传给儿子王长及孙子王天。王天娶嘉善长公主，再传到孙子王景。嘉靖初年，提督3000营携手南京，回京掌管左军都督府。过了很久，佩戴征蛮将军印，镇守两广。广东兴宁、兴兴、四平之间多高山丛林，逃亡者总是进入各瑶族中，官吏无法过问，人数达到10000多人，流动劫掠高腰、阳江各县，官军征讨他们总是失利。嘉靖35年春天，王景与巡抚都御史谭凯传习各路土兵诛杀，他们的首领陈以明全部平定各巢穴，捷报上奏，加太子太保。而扶犁、魁梅各山洞的冯天恩等人据险为寇也有数10年。王景又督率军队分到近角，攻破巢穴200余，又因公英义子为锦衣卫百户，言官弹劾他残暴专横，召回，爵位传到明朝灭亡才断绝。徐有贞，字元玉，最初名徐成，吴县人，宣德8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为人短小精悍，多智谋，喜欢功名，凡是天官、地理、兵法、水利、阴阳方术等书无不精通研究。当时太平已久，边防松懈懒惰，而西南用兵不止，徐成为此忧虑。正统7年，尚书陈述兵政5件事，皇帝认为好，但不能采用。正统12年，升任侍讲。正统14年秋天，荧惑星进入南斗星。徐成私下对朋友刘普说， 或是不远了，急忙命令妻子儿女南归。等到土木之变发生，成王召集朝廷大臣问计。徐成大声说，检验星象，推算历数，天命已经失去，只有南迁可以缓解灾难。太监金英呵斥他，胡营陈寻都坚持认为不可。兵部侍郎于谦说南迁的人可以斩首。徐成非常沮丧，不敢再说话。景帝即位，派遣科道官15人到外地招募士兵，徐成代理监察御史事务，前往张德。敌寇退去，召回仍任原官。徐成急于进取，自己创立的南迁建议被内廷嘲笑，很久不能升迁，于是送给陈寻玉带，并且用星象术说，您的带子将要变成玉的了。不久，陈寻果然家少宝，非常高兴，于是多次推荐他。而当时用人多由少宝于谦决定。徐成嘱托于谦的门下士游说，请求国子监祭酒。于谦为他在皇帝面前说话，皇帝说，这是建议南迁的徐成吗？为人阴险，将败坏诸生心术。徐成不知道于谦推荐了他，以为于谦阻止自己，深深怨恨于谦。陈寻劝徐成改名，于是改名有真。景泰三年升任右御德。黄河在沙湾决口七年，前后治河的人都没有成效。朝廷大臣共同举荐徐有真，于是升任左迁都御史，负责治河。他到达章丘后，观察测量水势，分条上奏三种对策，一是设置水门，二是开凿之河，三是疏浚运河。计划确定后，督管漕运的都御史王弘因为漕渠淤积浅色影响运输船只，请求紧急堵塞决口。皇帝下诏命令徐有真按照王弘的意见办理。徐有真坚持权宜行事，说临清河道浅色由来已久，不是因为决口没有堵塞。曹臣只知道堵塞决口是当务之急，不知道秋冬虽然堵塞，来年春天必定再次决口，徒劳无益。我不敢追求眼前的功效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徐有真于是大规模征集民夫，亲自督促率领治理渠道，修建水闸，从章丘起连接黄河沁水，对黄河旁流不顺畅的地方修建九座堰坝加以阻挡，又修筑大堰，用木桩加固水门，经过555天工程完成，将这条渠命名为广济渠，水闸称为通源闸。在工程尚未完成时，皇帝以转运漕粮为急务，工部尚书江渊等人请求派遣中书官员协同文武大臣督率京城军队50,000人前往帮助施工，限期3个月完工。徐有真说，京军一旦出动，每天花费无数，遇到涨水就束手无策，无处用力。如今泄口已经合拢，决堤已经加固，只用沿河民夫自然足以完成任务，于是建议被搁置。工程完成后，徐有真被召回朝廷，协助处理督察院事务。皇帝后加慰劳，他又奉命外出巡视漕河。济宁等13州县的河夫大多拖欠官府马匹及其他杂牌，有关部门催逼很急，徐有真为他们进言免除了这些负担。景泰七年秋天，山东发大水，黄河堤岸大多毁坏，只有徐有真修筑的堤坝完好如故。徐有真于是修复旧堤的决口，从临清到济宁各处置放检水闸，水患全部平息。回到朝廷，皇帝召见，奖赏慰劳有加，晋升左副都御史。景泰八年正月，景帝患病。石亨、张悦等人密谋迎接上皇复位，将此事告知太常卿许斌。许斌说，这是不世之功，我老了无能为力。徐元玉擅长奇谋，何不与他一同谋划？石亨于是连夜到徐有真家中。徐有真听说后大喜，必须让南城知道这个意思。张悦说，已经暗中告知了，于是让太监曹吉祥入宫禀报太后。辛巳日夜晚，众人再次在徐有真家中会合。徐有真登上屋顶观察天象，急忙下来说，时机到了，不要错过。当时正有边防警报，徐有真命令张悦谎称防备非常变故，率兵进入大内。石亨掌管宫门钥匙，夜里四更打开长安门放他们进入。进入后又关闭宫门以阻止外面军队。当时天色昏暗，石亨、 张悦都惶恐迷惑，对徐有贞说，事情能成功吗？徐有贞大声说必定成功，催促他们行进。逼近南城时，宫门紧锁，他们毁坏墙壁进入。上皇在灯下独自出来询问原因，徐有贞等人伏地请求登位，于是招呼进轿。兵士惶恐害怕，不能抬起轿子，徐有贞率领众人帮助拉轿前行。新月忽然开朗，上皇一一询问个人姓名。到达东华门，守门者拒绝不让进入，上皇说，我是太上皇帝。守门者于是反向逃走。于是登上奉天门，徐有贞等人身穿长服朝贺，高呼万岁。景帝第二天应当临朝听政，群臣都在宫阙下等待漏客，忽然听到殿中喧哗声，正在惊愕。不久个门全部打开，徐有贞出来对众人喊道，太上皇帝复位了，催促入宫朝贺。当天命令徐有贞兼任学士，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。第二天加官兵部尚书。徐有贞对石亨说，希望能带上侧柱官跟随在兄长后面。石亨为他向皇帝进言，封徐有贞为武功博兼华盖殿大学士，掌管文渊阁事务，赐号奉天意魏推成宣力守正文臣，俸禄1100担，世袭锦衣指挥使，赐给告劝。徐有贞于是诬陷少保于谦、大学士王文，将他们杀害。内阁诸臣几乎被全部斥退驱逐。陈寻一向对徐有贞有恩德，徐有贞也不救他。事权全部归于徐有贞，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。而徐有贞更加得意张扬，随时觐见皇帝，皇帝也倾心信任他。徐有贞得志后，就想与曹吉祥、石亨有所区别。他看出皇帝对这两人不能没有厌倦之色，于是逐渐裁议他们，并暗中禁言他们的贪婪横暴状况，皇帝也为此动心。御史杨轩上奏弹劾石亨，曹吉祥侵占民田。皇帝问徐有贞和李贤，两人都回答与杨轩的奏报相符。皇帝下诏奖励杨轩。石亨、曹吉祥非常怨恨，日夜谋划陷害徐有贞。皇帝正宠幸徐有贞，时常屏退他人与他密语。曹吉祥让小太监偷听得到这些话，故意泄露给皇帝。皇帝惊讶地问，从哪里听到这些话？回答说，从徐有贞那里听来的，某天说某件事，外面没有不知道的。皇帝从此疏远徐有贞。恰逢御史张鹏等人想要弹劾石亨的其他罪状尚未上奏，而给事中王炫泄露给石亨、曹吉祥，两人于是向皇帝哭泣控诉，说那个实际上是主谋，于是将各位御史逮捕入狱，并逮捕徐有贞和李贤。忽然雷雹交加，大风折断树木，皇帝感到后悔，但又不便违背石亨的意愿，于是释放徐有贞，贬为广东参政。石亨等人怨恨未消，一定要杀死徐有贞，让人投匿名信指责皇帝，说徐有贞心怀怨恨，指使他的门客马世全所为，于是在德州追上逮捕徐有贞，连同马世全一起关进诏狱拷打审问，没有证据。恰逢承天门发生火灾，大赦天下。石亨、曹吉祥担心徐有贞被释放，对皇帝说，徐有贞自己撰写的武功博告劝文词说继承禹的功业，又自己选择封邑武功，禹受禅让成为帝王，武功是曹操最初的封地，徐有贞的志向是图谋非分之想。皇帝将告劝出示给法司、刑部侍郎刘广恒等人，上奏应处弃市之刑。皇帝下诏将徐有贞流放金齿为民。石亨败落后，皇帝从容地对李贤、王敖说，徐有贞有什么大罪？被石亨等人陷害罢了，放他回归乡里。成化初年恢复官带闲住。徐有贞被释放回乡后，仍然希望皇帝重新召用，时常仰观天象，说将心在吴地，更加自负，常常随身携带铁鞭，多次起舞。等到听说韩雍征讨梁广有功，才扔掉铁鞭叹息说，小子也应验天象吗？于是放浪于山水之间，十多年后去世。徐有贞刚出狱时，拍着马世全的背说，你是义士，以后把女儿托付给你。从京齿回来后，马世全时常去探望他，徐有贞绝口不提婚事。马世全告辞离去，终身不谈此事，人们因此鄙薄徐有贞而看重马世全。杨善，字思敬，大兴人， 17岁时成为诸生。成祖起兵时，他参与城守有功，受任典仪所营里舍人。永乐元年，改任鸿胪寺序班。杨善仪表堂堂，声音洪亮，举止得体。每次朝会引导进奏时，皇帝都注视他。逐步升任右四丞。仁宗即位后，擢升为本四卿。宣德六年被弹劾下狱，剥夺官服，一个月后恢复。正统六年，其子杨荣甲造中官书信，向尚书吴忠借取金子。事情败露，杨荣被贬谪戍守威远卫，朝廷未追究杨善。过了很久，杨善升任礼部左侍郎，仍然监管鸿胪寺事务。正统14年八月，杨善护从皇帝北征，到达土木堡时，军队溃败，杨善从小路逃脱。也先将要入侵，杨善改任左副都御史，与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备。敌寇退走后，晋升右都御史，仍监管鸿胪寺事务。景泰元年，朝廷大臣朝贺正旦结束后，按照惯例在朝房相互祝贺，只有杨善流泪说：“上皇在什么地方？”而我们这些人却相互祝贺吗？众人惭愧，为此停止了祝贺。这年夏天，李时、罗起出使瓦剌，商议停战，尚未返回。而野县的使者到来，说朝廷派遣使者回报阿剌之愿，却不派遣大臣回报可汗和太师，事情必定不能成功。尚书王直等人上奏了这番话，朝廷商议挑选四个人为正副使，与野县使者一同前往。皇帝命令等李时返回后再商议。不久，李时即将返回，于是命令杨善和侍郎赵荣为使节，携带金银书币前往。在此之前，有个叫袁敏的人请求携带衣服用品问候上皇的安危，未被采纳。到这时，尚书胡寅等人说，上皇蒙尘已久，御用的衣服食品应该交给杨善等人随行带去，也没有答复。当时也先想要归还上皇，但敕书中没有奉迎的话，除了赏赐野县的物品外，杨善等人没有其他赏赐。杨善于是拿出自家财产，全部购买对方所需的东西，携带前往。到达后，瓦剌的管办在帐中与杨善饮酒，惊异地问杨善：“土木堡之战，六军为什么那样怯懦？”杨善说：“那时官军中的壮士全都南征去了，王司礼邀请大驾巡幸他的家乡，没有做战斗准备，所以让你们得逞罢了。如今南征的将士已经回来，约有20万，又招募了朝廷内外的才官济济之士，约有30万，全部交给他们神枪、火器、药弩，百步之外就能射穿人马的腹部，立刻毙命。又采用谋士的建议，沿边要害之处埋设3尺铁锥，马蹄踏上去就会被刺穿。还有刺客凌厉，夜间翻越营帐，如猿挠一般。”管办脸色改变，杨善说：“可惜啊，如今这些都派不上用场了。”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杨善说：“合议已成，双方和好如同兄弟，哪里还用得着这些？”于是将所带的物品赠送给他。此人很高兴，全部告诉了野仙。第二天夜见野仙，也大量赠送礼物，野仙也很高兴。杨善于是质问野仙：“太上皇帝在位时，太师派遣贡使必定有3000人，每年必定2次赏赐，金币满载于途，为什么反而背弃盟约进攻我们呢？”也先说：“为什么削减我的马价，赏赐的薄匹多有减劣，前后派遣的使者许多人一去不归，又减少岁赐？”杨善说：“不是削减，太师的马匹每年增加，马价难以持续，又不忍心拒绝，所以稍微减少一些。太师自己衡量，马价比以前是多了还是少了？薄皮简劣的事是通事所为，事情败露后已被诛杀。即使太师进贡的马匹有劣弱，貂皮有的破旧，难道也是太师的本意吗？而且太师使者多至3-4千人，有人做盗贼或犯其他法，回去恐怕获罪，所以自行逃亡罢了，留下他们干什么？”贡使接受宴席赏赐，登记的名字有时超过实际人数，朝廷核实后才给予，所减少的是虚数，实际有那个人本来就没有减少。也先多次说好。杨善又说：“太师2次进攻我们，屠杀数10万人，太师的部曲死伤也不少。上天好生，太师好杀，所以多次有雷击警报。” 现在送回上皇，和好如初，中国的金币每天送到，两国都快乐，不也很好吗？也先说赤书中为什么没有凤吟的话。杨善说，这是想成全太师的美名，让您自行办理。如果写在赤书中，就是太师迫于朝廷命令，不是太师的诚心了。也先大喜，上皇回去后还能再当天子吗？杨善说，天位已经确定，难以再次移动。也先说，尧舜那样的事如何？杨善说，尧让位给舜，如今兄长让位给弟弟，正是相同的。他们的平章昂克问杨善，为什么不带重宝来赎买？杨善说，如果携带财物来，人们会说太师贪图利益，如今不这样，正是显示太师的仁义，是个好男子，名垂史册，万代颂扬。也先笑着称赞。知愿伯益铁木耳劝也先扣留使臣，而派遣使者要求上皇复位。也先怕失信不同意，最终允许杨善护送上皇返回。当时满朝争相称赞杨善的奇功，而景帝因为不是当初派遣的旨意，给予的赏赐很薄。杨善升任左都御史，仍然监管鸿胪寺事务。景泰两年，朝廷大臣朝贺征旦结束后，在朝房行贺礼。杨善又说，上皇不接受祝贺，我们这些人相互祝贺什么呢？景泰三年正月，加授太子太保。景泰六年以衰老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好言挽留，不同意。杨善身材魁梧，应对敏捷，但缺乏学识，言辞滑稽，对待客人很少庄重话语。家住京城，在城外修建宅地，园中多有优良果树，逢年过节馈赠公卿亲戚显贵宦官，无人不得到他的欢心。王振当权时，杨善谄媚侍奉他，到这时又与石亨曹吉祥结交。天顺元年正月，石亨曹吉祥奉上皇复位，杨善因为参与谋划，被封为奉天意位推承宣吏武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新济伯，岁禄1200石，赐给侍劝，掌管左军都督府事务。尚书胡盈称颂杨善赢驾的功劳，命他兼仁礼部尚书，不久改封守正文臣。杨善出石瓦剌时，带四个儿子同行，到此时他们都得以授官。又为侄子杨子祈求恩典，得官者又有十多人，气势宣赫，招权纳贿。石亨等人嫉妒并离间他，因此逐渐被疏远。天顺两年五月去世，追赠新济侯，谥号钟敏。杨善仗势才能口辩，以机巧取得功名，但奸邪嫉妒被世论所抛弃。他任续班时，因是与庶吉士张溥一同被囚禁狱中，时间久了相互亲近。当时正严厉追查方孝孺党羽，张溥说家中有方孝孺文集，尚未销毁。杨善借来观看，秘密上奏。张溥因此被处死，而杨善得以恢复官职。于谦、王文被杀，陈寻被流放，杨善也出了力。妻子杨宗承袭爵位，后来夺门功劳被革除，降为金吾指挥使。其孙杨曾娶了公主。李石，字孟成，河州人。正统七年进士，为人放纵不检点，有口才。景泰初年担任礼科给侍中，也先派完者托欢来议和，李石请求出使，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，前往少卿罗绮作为副使。到达后见到了太上皇，大致领会了也先的意图，回来说也先请求和好，没有其他意图。等到杨善出使，太上皇果然回来了。这一年十月，升任右都御史、巡抚湖广。景泰五年被召回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当初李石出使时拜见太上皇，请求回京并引咎自责，不合太上皇的心意。后来因为在家乡横行霸道，被贬为平民。赵荣，字孟仁，他的祖先是西域人，元朝时来到中原，定居在岷县。他的舅舅萨齐在翰林院任职，他跟随舅舅进京，因为擅长书法，被授予中书舍人。正统十四年十月，也先挟持太上皇到达大同，知府霍宣拜见，痛哭而回。也先于是进犯京师，请太上皇登上土城，邀请大臣出城迎接。 赵荣慷慨请求前往。大学士高谷拍着他的背说，你真是忠义之人啊。解下自己佩戴的犀角戴赠给他，立即提升他为大理右少卿，充任鸿胪卿。他与右通正王父一起出城朝见，进献羊酒等物。也先认为他们不是大臣，让他们回去，而邀请于谦、石亨、王直、胡盈出来。景帝不派他们去，改任赵荣为太常少卿，仍然在内阁供职。景泰元年七月，提升为工部右侍郎，与杨善等人一同前往。敕书中没有凤吟的话，杨善能言善辩，赵荣辅助他，最终凤吟太上皇归来，升为左侍郎。行人王彦请求开凿庆和以通漕运，朝廷再次交付廷议，大家说不方便，派赵荣前往勘察。回来后他也说不方便。不久奉旨会同山东、河南三司官员测量河道。众人因为赵荣不是科举出身，轻视他。赵荣发怒，多次鞭打侮辱他们，还自己提起衣服下水探测深浅。三司各自上奏说，赵荣单人匹马奔驰，惊扰军民，用杖打伤县官，卖官粮多收价钱。巡抚巡按薛希敛、张琛也把情况上报，奏章下发到至和迁都御史徐有贞何时上奏。法司说，赵荣虽然失大体，但终究是急于国事，卖米是随从所为，各位大臣侮辱大臣，违抗敕旨，应当逮捕治罪，薛希敛、张琛也应治罪。皇帝命令司法官员责令各位大臣写出供状，宽恕了他们。天顺元年升为尚书。曹清谋反，赵荣骑马在街市上大呼，曹贼叛逆，壮士们和我一起讨伐贼人。果然有人到来，就率领他们前往。叛乱平定后，英宗对李贤说，感叹赵荣的忠诚，命令他兼任大理寺卿，领取大理寺卿的俸禄。天顺七年因病罢官。成化十一年去世，按照制度赐予抚恤。霍轩，字廷弼，是凤翔人，通过乡试进入国子监，被授予大同通判。正统十二年，因为武进伯朱冕的推荐，就地提升为知府。也先挟持英宗到达城下，霍轩与管理粮饷的侍郎沈固等人出城拜见，勒住马头大哭，众人拔出刀呵斥他们，他们不为所动。太上皇命令搜刮城内的金银财物，霍轩把所有的都献上，太上皇赞叹。敌寇多次出没于大同、浑源，趁军民打柴时就驱赶掠夺，有的人侥幸逃回，大多肢体伤残。移民相继入城，没有地方居住，又缺乏粮食，霍轩都为他们上奏，老弱允许暂时迁徙，发放粮食赈济，而留下守城的丁壮免除赋役，任期届满应当升迁。镇守和巡抚等官员请求留任，诏令加官山西右参政，仍掌管府事。英宗复位后，征召霍轩授官工部右侍郎，而沈固也因为石亨的推荐被启用为户部尚书。不久巡抚上报霍轩的政绩，皇帝赐予诏书表彰。当初霍轩在大同时，巡抚年富被逮捕，霍轩资助他的家人回乡，被镇守太监韦立转憎恨，打了他十多下。到这时霍轩把这事报告皇帝，并且说韦立转每次宴会都使用伎俩，服侍车马剑越奢侈如王者，强行娶不明之女为妾。韦立转也揭发霍轩违法的事，皇帝把两件事都免予追究。同年转为左侍郎，赐予二品官服。成化初年多次被言官弹劾，命他退休，在京师去世。霍轩起初治理郡县有声望，晚年不检点，只是因为艰难危险时被天子赏识，于是长期身居显要职位。沈固，丹阳人，永乐年间从乡举出身，积功升官至尚书。石亨失败后请求退休离去。王岳，字世昌，是浚县人，身材高大，力大善射，涉猎书史，有远大谋略。景泰两年考中进士，停试那天旋风刮起，把他的试卷吹走了，重新给他试卷才完成考试，被授予御史，出京巡按陕西。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不等接替的人就回去，被都御史弹劾，皇帝特加宽恕。天顺初年被启用掌管各道奏章， 越级升为山东按察使。天顺七年，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被召回，皇帝难以找到替代他的人，感叹说怎么能得到像韩雍那样的人来担任呢。李贤推荐王悦，皇帝召见他。王悦穿着宽大衣服，短袖子，举止敏捷，皇帝高兴，提升他为右副都御史，前往。刚到任，遭遇母亲去世，被夺情继续任职。王悦于是修缮兵器铠甲，精简部队，修筑堡寨，减免赋税，鼓励经商，做长远的打算。成化三年，抚宁侯朱永征讨毛里孩，让王悦暂理军务。那年秋天，兼任巡抚宣抚。成化五年冬天，敌寇进入河套，延绥巡抚王睿请求增兵，诏令王悦率军前往。河套是周代的朔方，秦代的河南地，土地肥沃，水草丰美。东边距离山西偏头关，西边距离宁夏大约2000里，三面以黄河为阻，北面是榆林的背面。唐代的三寿将城在黄河之外，所以是内地。明初凭借黄河防守，延绥也没有战事。从天顺年间开始，毛里孩等三部开始入侵为寇，但时而出没，不敢长久驻扎。到这时开始在那里屯田放牧，屡次成为边患。王悦到达榆林，派遣游击将军许宁从西路龙州镇静等堡出击，范景从东路神木镇羌等堡出击，而自己与宦官秦刚坐镇榆林城作为声援。许宁在黎家涧作战，范景在崖窑川作战，都取胜。右参将神鹰又在镇羌打败敌人，敌寇于是退去。第二年正月报捷，王悦率军返回。到达偏头关时，延绥告警，兵部弹劾王悦擅自返回，诏令不治罪，而命令王悦驻扎在延绥附近作为援军。敌寇一万多骑兵分五路入境抢掠，王悦命令许宁等击退他们，升为右副都御史。同年三月，朝廷因为阿罗初等扰乱边境不止，任命抚宁侯朱勇为将军，与王悦共同谋划，在开荒川打败敌人，众将追击到牛家寨，阿罗初中流矢逃跑。论功升为右都御史。又过了一年，王悦因为正在西征，辞去大同巡抚之职，诏令同意加官总督军务，专门处理西部事务。但这时敌寇数万人，而官军能作战的仅一万人，又分散防守，势力不敌。朱勇、王悦于是分条上城战，守两种策略。尚书白圭也感到为难，请求敕令诸将防守。同年敌寇又接连进入怀远等堡，朱勇、王悦抵御击退了他们。白圭又请求大举搜索河套。第二年派遣侍郎叶盛到军中商议。这时朱勇已被召回，王悦因为士兵衣装全部损坏，马死过半，请求暂且休兵，与叶盛一同回朝。而朝廷认为河套不消灭，三边终无安宁之日。先前所调各军已超过8万，将帅权力不统一，始终没有成功，应当专门派遣大将调度。于是任命武进侯赵辅为平鲁将军，敕令陕西、宁夏、延绥三镇兵都受他节制，王悦总督军务。等到到达时，敌寇正深入环庆，固原大肆抢掠，军队最终没有战功。王悦、赵辅认为满都鲁、博罗忽、且加斯兰正强盛，形势不能攻破，于是上奏说想要彻底搜索河套，非调精兵15万不可。如今粮饷运输繁劳，公司困竭，再加征敛，内部祸患可忧，应该暂且退守，遣散兵马，酌量留下精锐，到福州、延州救粮，延边军民全部命令内迁。寇贼出没的地方多设置烽火台，挖壕沟筑墙作为保障。奏章上报，朝廷议论不绝。王悦等又上奏，寇贼知道我军大急，移营靠近黄河，暗中谋划北渡，大概会不战自屈。但山西、陕西荒旱，粮草缺乏供应，边地早寒，冻饿相继，以时势衡量，攻取实在困难，请求采纳防守之策，臣等也暂时回朝。于是布科诸臣弹劾王悦，赵府欺瞒，适逢赵府有病被召回，以宁静伯刘据代替。第二年，王悦与刘据在温天岭打败敌寇， 升为左都御史。这时三次派遣大将都让王悦总督军务。敌寇每次入侵，小战就离去，军队撤了就再来，大概一年几次入侵。将士更加玩忽敌寇，而敌寇气势转盛。同年九月，满都鲁及博罗忽、伽伽斯兰把妻子儿女老弱留在红岩池，大举深入，直抵秦州、安定等州县。王悦判断敌寇全力西进，不防备东面，于是率领延绥总兵官许宁、游击将军周玉各带5000骑兵为左右哨，出榆林，越过红儿山，涉过白岩滩，两昼夜行军800里。将要到达时，暴风刮起，尘土遮蔽眼睛。一个老兵上前说：“上天帮助我们啊！”离开时起风，使敌人没有察觉，乘风攻击，没有不胜的。王悦立即下马拜谢他，提升为千户，分兵1000人为10处埋伏，而亲自率领许宁、周玉展开2翼，逼近敌营，大破之。擒斩350人，缴获驼马器械无数，焚烧了他们的帐篷，然后返回。等到满都鲁等抢掠归来，则妻子儿女牲畜财产已经荡然无存，相视痛哭。从此远迁北方，不敢再居住在河套，西部边境得以休养生息数年。当初文臣视察军队的大都跟在大军后面，出号另行赏罚而已。王悦开始多选骁勇敢战的士兵作为心腹将领，亲自与敌寇搏斗，又用间谍窥探敌人，辎重并拦路抢劫，或者剪除他们的零散骑兵，因此多次立功。成化十年春天，朝廷在固原设置总制府，推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，王悦提督军务，控制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边，总兵、巡抚以下都听从节制。诏令罢免蒋琬，就以王悦担任三边设置总制，从此开始论功，加太子少保，增加俸禄一级。济公郎中张景、兵科给事中郭唐等议论刘据等人滥杀冒功，并弹劾王悦虚报战功。王悦正自以为功大赏薄，于是样样不乐，称病回朝。第二年与左都御史李冰一同掌管督察院事务，监督12团营。王悦一向以才能自负，不修小节，被朝议所排挤，到这时就打破名节，与小人勾结，奸人为因，以官奴身份从征延绥，冒功得百户。汪直掌管西厂专权，韦英是他的爪牙，王悦通过韦英自行结交汪直。内阁议论罢免西厂，王悦在朝堂遇到大学士刘吉、刘许，公开对他们说汪直行事也很公正，比如皇赐专权纳贿，不是汪直不能除去他。商路万安在未久，是非多有所忌惮，二位入阁才几天，为何也做这种事？刘许说，我们所说的不是为自身打算，假如汪直做事都公正，朝廷设置公卿大夫做什么？王悦不能回答。兵部尚书向忠被罢免，王悦应当升迁，但朝廷命令授予陕西巡抚于子俊。王悦更加不平，请求解除营务，皇帝下诏褒美不允，于是自陈倒朝战功，被已故尚书白圭所压制，从征将士多位记录，请求以自己所加官阶来酬报他们。于子俊也说王悦赏不酬功，于是升为兵部尚书，仍掌管督察院事务。不久加太子太保。王悦急于追求功名。汪直最初东征时，王悦希望担任督师，被陈悦阻止。陈悦突然得宠，王悦心里更加羡慕。成化16年春天，延绥守陈奏报敌寇暗中渡河进入晋鲁，王悦于是劝说汪直出兵。皇帝下诏任命保国公朱勇为平鲁将军，汪直监军，而王悦提督军务。王悦劝说汪直，命令朱勇率领大军从南路走，自己与汪直率领轻骑兵沿着边塞城墙向西行，都在榆林会合。王悦到达大同，听说敌营在威宁海子，就全部挑选宣府。大同一镇兵共20000人，从孤店出发，秘密行军到猫庄，分兵几路。正遇到大风雨雪，天色昏暗，进军到威宁，敌寇还没有发觉，突然袭击，大破敌军，斩首430多骑，缴获马、驼、牛羊6000，军队没有到达榆林就返回了。朱勇所走的道路迂回，没有遇到敌人，无功而返。因此 王悦被封为威宁伯世袭，每年俸禄1200担。王悦受封后不应当再统领督察院，但王悦不愿意就任武职的戏班。御史许靖等人颂扬他的功劳，援引王绩、杨善的先例，请求让他仍统领督察院事务，提督团营。皇帝同意了。第二年又和汪直、朱永率军出大同，恰逢敌寇入侵掠夺，追击到黑石崖，擒获斩首120多人，缴获战马700匹。升任太子太傅，增加年俸400担。明朝制度，文臣不得封公侯。王悦按照勋臣的惯例，改任掌管前军都督府，总领五军迎兵，像以前一样督管团营。从此真正成为武人，并且希望封侯了。这年五月，宣府告警，命令佩戴平胡将军印充任总兵官，又让汪直监督军务，率领精骏10000人前往。等到达时，敌寇已经离去，于是留住在那里。到冬天，汪直被他的同僚离间，宠幸衰减。王悦等人再次请求班师，皇帝不许。陈悦在兵部任职，也代替汪直请求。皇帝严厉斥责他们，两人开始害怕。不久，大同总兵官孙悦去世，就命令王悦替代他，而让汪直总镇大同、宣府，全部召回经营将士。第二年，敌寇侵犯延绥，王悦等人调兵援助，颇有斩获，增加俸禄50石。皇帝这时更加了解王悦、汪直勾结的情况。大学士万安等人认为王悦有智谋，恐怕他引诱汪直再次进用，于是请求调王悦到延绥以分离他们。两人势力更加衰落。第二年，汪直获罪，言官一并弹劾王悦。皇帝下诏夺去爵位，除去名籍，贬谪居住安陆。三个儿子因功因必得官的都削去官籍，并且派使者带着敕令告谕他。王悦听说使者到来，想自杀，见敕令中有从轻处理的话，才稍微安心。王悦既然被礼法之事憎恨，自己以豪杰自负，傲慢自如，饮食供奉比拟王者，涉猎声乐恣意放纵，虽然被贬谪迁徙，也不稍减，所以他获罪。当时舆论颇认为太过分，但终究没有人为他辩白。孝宗即位，赦免回乡。弘治七年，王悦多次上书诉冤，皇帝下诏恢复左都御史，退休。王悦70岁，已年老，又结交宦官李广，通过宫中旨意召入掌管督察院事务，给侍中纪元、御史王义言等人纷纷上章弹劾，于是作罢。弘治十年冬天，敌寇侵犯甘肃，朝廷商议再设总制官，先后会推举7人，都不合皇帝意旨。吏部尚书屠庸将王悦的名字上报，于是下诏启用原官，加太子太保、总制甘州、凉州边务兼巡抚。王悦说甘镇兵力薄弱，不借助延绥，宁夏两镇兵力难以克敌，请求兼治两镇，解除巡抚事务。皇帝同意。第二年，王悦因为敌寇巢穴在贺兰山后，多次扰乱边境，于是分兵3路进剿，斩首43级，缴获马驮100余，加少保，兼太子太傅。于是分条上奏，制置哈密事宜。恰逢李广获罪而死，言官接连上章弹劾李广党羽，都涉及王悦。王悦听说后忧愤，这年冬天在甘州去世，赠太傅，谥号香敏。王悦资表奇伟，议论风发，长期经历边陲，身经10余战，了解敌情真假及将士勇怯，出奇制胜，行动都有成算，奖励提拔士人，笼络豪杰，用财如流水，因此人们乐意为他所用。又曾举荐杨守绥、张聪、屠庸等人，都在世上闻名，和睦宗族，后代故旧，赈济贫穷，唯恐不及。他的胆智超过常人，曾与朱勇率领1000人巡边，敌寇突然到来，朱勇想逃跑，王悦制止他，列阵自固，敌寇怀疑不敢前进。傍晚，命令骑兵都下马，携妹鱼贯而行，自己率领骁勇殿后，从山后走了50里到达城，对朱勇说：我一动，敌寇追击，就没有活口了，是以闲暇来迷惑他们。下马行走，没有军队声响，让敌寇不觉察罢了。性格本豪放不羁，曾希行夜见秦王，秦王设宴奏乐，并让歌妓侍奉。王悦对秦王说：下官为大王废犬很久了， 难道没有用来酬谢的吗？于是将歌妓全部索要回去。一夜大雪，正围炉饮酒，众歌妓抱着琵琶侍奉。一个小校侦察敌情回来，陈述敌情。还没说完，王悦大喜，斟满金杯让他喝，命弹琵琶劝酒，就把金杯赐给他。说完更加高兴，指着极美丽的歌妓示意他说，你得到这个怎么样？小校惶恐谢罪。王悦大笑，立刻把歌妓给了他。小校所到之处都为他尽死力。王悦在世时，人多指责他贪功。等他死后，将领懦弱，士兵懒惰，冒功浪费粮饷更加严重。边臣竟然没有像王悦这样的人了。赞曰，人不是有才难，而是善于运用其才难。王继、王悦的统兵，杨善的出使，徐有贞的治河，他们的才能都有过人之处。假使随波逐流，平稳晋升，以才干谋略自奋，不失为有名的卿大夫。然而却因为急于进取，依附攀援，虽然剖腹受封，在文臣中是稀世之誉，但声誉名望因此毁损，甚至也不免被削夺。名节所关，怎能不重视呢？